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基督徒的新祭坛，基督徒的新祭坛。这个新祭坛不是旧祭坛，这个新祭坛是非常不一样的祭坛。那么我们有一段的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常常呢搞不懂，我们常常会误以为它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所以我今天呢就借着希伯来书十三章有一段的经文呢，很快的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今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我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会友他的家庭里面要成立一个家庭祭坛，还有个人祭坛。那个人祭坛是你跟上帝之间的祭坛，还有你整个家庭的祭坛。那么这个整个的家庭祭坛，你可以讲其实是美国基督徒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传统。为什么在美国在欧洲，当基督教改教之后500年前一直到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会被孕育出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庭祭坛。那这个家庭祭坛就是父母带着儿女一起怎么样，一起唱诗赞美，一起怎么样，一起读神的话，哪怕是短短的15分钟半个小时，每一天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无形当中，这个小孩子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对耶稣的认识，他对于怎么样，他对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他从小就怎么样耳濡目染，一个一点一滴一滴的把他养成长大。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要对你的小孩子有一个投资的话，我真的真诚的要邀请你，无论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孙女孙子，你要帮助他在神的话里面成长。那么帮助他认识的最好的就是你的家庭祭坛。有些人的家庭祭坛，他说他没时间，但是他怎么样发展呢？他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坐在一起吃饭，你不要让小朋友去打他的手机啊，不要去玩电动玩具，你就开始祷告，开始祷告就是谢饭，谢饭一开始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谈一些一节两节经文，我们就开始来分享我们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在开始分享我今天在公司，我是说其他的地方我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来见证耶稣的荣耀。就是这样子打开这个吃饭的时间，是大家一起来称颂上帝的时候，是在见证上帝的时刻。他们的家庭祭坛就跟他的家庭晚餐是在一起的，所以在半个小时吃饭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弟兄姐妹，我很盼望，这也是我的祷告，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个好的家庭祭坛，让这个祷告的火在我们家庭当中燃烧，让我们不要去害怕说，哎呀，我一谈耶稣他们会反对，你先不要这样子，先打退堂鼓。你要有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去让家庭里面的人，不管他多么低档，也要让他有这样子的机会认识耶稣，好不好？我们有一段的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第8节一直到第16节，好，打在你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要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什么益处。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 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段的经文大家常用的就是第一句话，13章第8节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各位记得，在十几年前哈，我们东方教会在一个教堂里面哈，我记得朱牧师那个时候租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教堂，啊，那个教堂就是Assembly of God 他的一个教堂哈，他上面教堂最上面就写这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弟兄姐妹，我要引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当你在 quote 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你思想的就是主耶稣他永远是大祭司。意思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管是祷告或是讲献祭的时候，是耶稣帮你在献祭，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帮助我们赎罪。那么所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意思就是说他被上帝设立这个职分，他永远不改变，他就是怎么样，就是把救恩带到人间里面。所以这个角色，这个职分是永远不改变的。也因为这个职分，这个角色没有改变，所以在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所以神就借着摩西设立很多献祭制度，对不对？宰牛宰羊啊，牛宰了以后怎么样去寻这个血，哦，血寻完了以后要到圣所里面去洒血啊，要高抹尘身啊，那怎么样牲畜要怎么样子处理啊，放了血以后要扒皮啊，扒完皮以后要切成筷子啊，切成筷子以后要把它那个脂油要拿出来啊，要另外的处理啊，然后切成筷子要放在柴火上面整个燃烧啊，哦，他这个制度里面规定的非常的严谨，但是这一切通通都是指向耶稣，因为耶稣不仅是替我们献祭的祭司，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祭物。因此我们在刚刚读了这个经节当中呢，你会看到说，哦，耶稣怎么样，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诶，他是在什么，他是在城门外面。所以在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奇妙的这种影射，在旧约里面献祭制度当中，他一直在做一个预表的事情，每一只羊烧在祭坛上面就是预表耶稣将来要为你为我死，每一个血被寻到圣所里面去高抹圣所高抹祭坛，那个都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流血，甚至这个牲畜烧在营外也在告诉我们耶稣他有一天会在什么耶路撒冷城门外面在那里上十字架。所以这个很多的预表都是上帝设立耶稣他要做我们的大祭司，这个是从昨日从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你说刘牧师，哎，耶稣不是2000年前吗？那么他今天在做什么？他今天呢就坐在天父的右边为谁祷告呢？为你为我在祷告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祭司的责任他一直怎么样都一样的，他在为你祈求，他在为我祷告。 为我们这悖逆的人赎罪。所以他从头到尾，从永远到永远当中，他一直在做大祭司这个责任，这个职分，他一直的都一样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Amen。所以我们大家讲说，耶稣基督永远是我的救主。Amen。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那么你说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了，是不是所有的人类都可以得救啊？哎，那又不是了，那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接受，整个的祭司制度对你就有意义了。那整个的祭司制度呢，我们又不是讲旧约的，旧约就是要宰牛宰羊献祭啊，当然啦，一般的人宰牛宰羊很贵啦，所以呢，上帝有怜悯啊，宰牛宰羊你没有办法提供，他就让你怎么样？让你用鸽子，雏鸽啊，那个鸽子怎么样？鸽子你没有办法，你还可以自己怎么样？自己去捕捉一只来哈。所以呢，在整个的旧约制度当中，你会看到他一直献祭，一直献祭，宰牛宰羊宰鸽子。但是一直到今天，耶稣基督他一次性的完成了所有上帝他的心意，他的满足，一次献上，我们人类的救赎完成了，他就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再继续的做同样的事情。你现在只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基督宝血救赎我，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物质的献祭，包括前面所讲的饮食的条例、哦、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在想说我要这样子吃，我要这样子做，我才能够讨这个神的喜悦。现在已经不是在物质上面的献祭了，是在属灵上面。所以整个的新约就是要叫你调转一个角度，要从一个过去物质的献祭变成一个属灵的献祭。因为耶稣一次解决了所有献祭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如何的怎么样，如何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最后面这几节圣经，我们要讲说，哦，用颂赞为祭了，已经不是在献什么祭物了，也不是吃什么饮食了，而是怎么样，而是献上一个属灵的祭，我们来取悦于上帝。那上帝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敬拜他，我们唱诗赞美他，这是他最喜欢的了，因为那是我们嘴唇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你每次来到教会，你说我来敬拜上帝，对的，你是在敬拜上帝，你不是做礼拜。那礼拜不是用做的，礼拜是唱诗赞美，哈利路亚，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上帝喜欢。上帝还喜欢什么？还喜欢你行善。上帝还喜欢什么？喜欢你捐书，弟兄姐妹有困难有缺乏的，你帮助他；弟兄姐妹心灵受伤的，你安慰他。这个是 koinonia， 这是一个团契相交。那上帝喜欢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上帝喜欢我们赞美他、称颂他，因为这个是没有，你已经不需要去做宰牛宰羊了。你要做的就是献上他所喜悦的祭，因为这一个新的祭坛已经没有动物在上面，因为那个新的祭坛上面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耶稣他自己。那我们怎么样应用我们这个耶稣的祭物呢？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奉耶稣名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奉耶稣名的意思就是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在耶稣里面祷告，我奉他的名的意思就好像耶稣当场在一样。所以奉耶稣的名的意思也有跟他联合在一起 Union with Christ 的意思。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们新约的祭司来讲，每一个新约的信徒都是祭司啊，都是来服侍上帝的。你服侍上帝不需要宰牛宰羊了，你现在的上帝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怎么样服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领圣餐，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施洗，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为人祝福。哎，这一切的服侍，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呀？属灵的献祭了，都是你嘴唇的果子了，已经不是什么，已经不是宰牛宰羊了。那么这祭坛上面，这个祭坛唯一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美好的祭物。但是在献上的过程当中，在称赞他颂赞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献上感恩。这个感恩就是平安祭，平安祭就是什么？就是奉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当中，我们谈到很多旧约的祭坛，旧约里面这些的祭，其实整个的说穿起来，就是当今天新约的信徒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对上帝只有感谢，因为他做了 everything， 他所有的事情他已经做完了。我们现在就是说接受以后，我们感恩了，我们献上我们的十分之一奉献，然后我们买糖了，我们多奉献一些。哎，我们某个学教士，哎，我们要来支持他。哎，我们弟兄姐妹他现在生活困难，哎，我们来帮助他。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新的献祭了。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是身体是在城外受苦。圣经刚刚读了这一段，他说我们也要出到营外啊，跟他一起忍受他所受到的羞辱。所以重点就是说，他的宝血流出来了，因为血怎么样？血可以洁净我们，这是旧约的一个规定。为什么献祭的时候都要宰牛宰羊，都要什么？都要宰鸽子，因为要流血嘛。因为血就是生命的代表，意思就是说这个血流出来了。今天刘牧师犯罪，上帝说这个人是罪人，所以刘牧师你这个罪人你需要死。然后我们献祭的就带了一头代罪羔羊来到上帝的面前，宰杀了，他的血流出来了，这个血流出来，这头羊就变成我的代罪羔羊。所以献祭代赎其实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那个赎罪祭，他出到营外受苦了，对于我们今天接受耶稣的人，意思就是说你要跟耶稣一样。因为我们信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而且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帮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从此我们在看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所有耶稣做的就好像你做的一样，所有耶稣经历过的就等于你也是经历过，因为你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所受到的凌辱，对不起，你也是一样。你要出到城外去的意思就是你被 separate，你要被分别出来。我们出来这个地方，从这个旧约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不要再被旧约献祭制度捆绑，我们要出来了，我们要出到营外去。那么从一个世界上的角度，就是说你跟这个花花世界说再见了，我跟你分开出来。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城外收灵物，你也要收灵物，我也要收灵物。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说我已经死了，我对这个世界 我已经不再留恋了，我跟随着耶稣寻找将来的城。我的家乡，永恒的家乡，不是在这个世界，不是在这个城里面。我要跟耶稣出来寻找永恒的家，所以我跟世界再见。所以他整个的意思是在讲这个意思，为了要跟世界断开来，你必须要忍受很多的凌辱，你必须要忍受很多人家对你的讥笑。就像我们刚才守贞传道讲，他们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啊，连提到耶稣这两个字，他们都会有反应的，在情绪上都会很大的反应。但是这基本上，这是一个几千年来他们犹太人，你可以讲说他们整个仇恨的这个种子已经埋了几千年。为什么？原因太复杂了。他们犹太人不愿意接受耶稣是有他一个历史的原因，但求主继续的吸引他们来相信耶稣。这个我们不是今天的重点，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出来，我们离开世界，要跟着耶稣追随永恒的城。那么整个的属灵的意义上，我用画线把它画出来，主耶稣基督中心的大祭司，他要一直保守我们在生活当中分别为圣，断开这个花花世界的诱惑，常常和耶稣一同受苦，致死老我，跟随耶稣的引导进入永恒的家。啊，今天你跟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是走这条路，而且这是唯一的一条路。马太福音第七章，他用窄门小路，你们要进窄门啊，你们要走小路啊，宽门大路引到灭亡啊，窄门小路引到永生啊。那为什么是窄路？为什么是小路？窄门小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耶稣一样，忍受他的所受的凌辱，因为世界上的人不了解你，世界上的人他会耻笑你，他会讥笑你，但是这正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的。接下来我们讲新的祭坛，基督徒的祭坛已经不是旧约犹太人要靠律法成圣的那个祭坛，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还是靠着我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要这样子做，上帝才喜欢。这个守贞传道说，他们很传统的、很正统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律法有几千条，那每一个律法都要去守。守的时候呢，你真的都不知道，你可能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对的地方，哎呀，糟糕！我违反了某某某某的这种的条例，哦，完蛋了，让你不喜欢，怎么办？那真的是很麻烦的，弟兄姐妹。如果神是这样子拿了一个放大镜在你的身上，你今天又思想犯罪，你今天跟爸爸妈妈讲话也不恭敬，你今天怎么样？你吃饭的时候呢，你忘了撒盐。哦，你怎么样又忘了什么？哇，那你这个整天都活在那种的捆绑当中。不要忘了，耶稣来是要释放我们得自由的。我们已经不是这种旧约靠律法称圣的，我们今天的祭物就是主耶稣祭物。属灵上面，因为祭物的不同，所以你要靠律法来成就的人，他没有办法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祭坛上面的祭物，他没有办法跟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他没有办法跟我们同领圣杯圣餐。所以我们在这个旧约跟新约当中会有这样子很大的差别。因此全世界最难传福音的群体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旧约里面，他要跳出这个新的这种旧有的这个思维当中，他要来跟你信耶稣，那个真的很困难。 非常困难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火神传道哈，让他在犹太人的当中呢，能够继续传福音哈。第三点哈，我特别画起来画线哈。新的祭坛要常常献上的，就是颂赞、行善和捐书。那个捐书其实它的原文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相交的意思。请注意哦，它是靠着耶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的，不是在外表上面。我们今天可以嘴唇上面讲你很爱耶稣，但是实际上你不见得爱耶稣。我们今天在基督徒里面呢，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只说我们嘴巴讲的东西，我们实际做什么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嘴巴讲你爱耶稣，然后你一年当中一毛钱都没有奉献，这种人叫做爱耶稣的话，我相信上帝不会同意。你做什么跟你讲的话是一样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我讲的话代表我整个的人，不是，你做什么 ？Your action speaks volume of yourself。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做什么，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边特别讲颂赞上帝，还有行善，还有捐书。所以你想说颂赞是我嘴巴的、嘴唇的果子 ，Yes， 但是上帝也在看你实际上做什么。好，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新约的信徒当中，你做什么跟你说什么同样的重要。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花时间来理解的，而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靠着耶稣基督做的。那这个预言是应验的何西阿书14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来，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其实希伯来书这一段圣经已经怎么样，已经在应验旧约这一段圣经了。所以牛羊的献祭还不如颂赞的为祭，因为在旧约何西阿里面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但是重点就是你要归向耶和华，你要归向你的上帝，你的上帝，你与他一同的来服侍。因为现在哦，很奇妙，我们的服侍不是靠着自己的，我们的服侍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服事怎么样归给耶稣啊，归给我们的神。那最后我谈谈祭坛上面的火，祭坛上面的火要常常旺盛的烧着来服事上帝。在罗马书12章11节，我记得几个月前我用这一篇这一节圣经也讲了一篇道，我们一起来读哈。殷勤不可懒惰，要心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因为我们现在的祭坛就是一个服侍，我们这个祭坛在那边燃烧着，我们在燃烧就是你心灵里面那个心，原文其实是 spirit， 你的灵里面要火热的来服侍上帝。新的祭坛，你不要说新的祭坛就在那边的，不是，你的新的祭坛里面要常常有你的火。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的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它的意思从今天属灵的角度来讲，就是你的心是不是常常在你的那个祭坛上面。我们今天讲说基督徒都有一个新祭坛，这个新的祭坛是常常有火在那上面燃烧。当然我说了，因为新约的祭坛祭物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这个祭坛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你的祭坛要常常有火，那个火就是是不是常常祷告。我们礼拜五团契的时候，我们有谈到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 也要敬拜你的主，单单侍奉他。敬拜神，单单侍奉他，就是你的祭坛。你的祭坛，还有你家庭的祭坛，是不是成为你生活当中的 first priority？ 是不是你生活当中的最优先顺序？我现在在 practice， 我现在在操练自己，然后把上帝当作第一位，我的祭坛。就是我有时间我就祷告，因为祷告的祭坛，献祭的祭坛。你说献祭的祭坛，每个礼拜来教会啊，有些人他每个礼拜要奉献啊，有些人他一年奉献几次啊，这个随大家啊有这样子感动啊，有些人一个月奉献一次，有些人一年一次都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祭坛是每一天的。那我们礼拜五团契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哈，就是说你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做的事情是什么？很可能就是你心里面的 first priority， 或者是说你常常做的那个，可能就是你心里面的第一优先。那如果这个第一优先不是神的话，那可能就变成你的偶像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人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
脱衣服，
脱衣服，感谢主，就坐下来打电动玩具 ，OK， 饭也不吃 ，OK， 跟家人也没有任何的交集 ，OK， 或者是说有些人一回到家里面就怎么样，花很多的时间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好不好花点时间跟上帝祷告，维护你的祭坛。所以在新约当中，有没有看到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就是你的祭坛，我的祭坛，家庭中的祭坛。我有三点应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赞美耶稣，还是心里面埋了咒诅、埋怨跟苦毒？如果你心里面埋怨、咒诅、苦毒的话，哎，你需要内在医治，你需要在神的面前饶恕，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因为你心里面的状态，你要跟神对齐，你要在祭坛上面解决这样子的事情。这就是我今天从2018年开始，我要推动家庭祭坛。以后牧师找你，一定会问你，你的祭坛怎么样？你家庭的祭坛怎么样？所以以后我问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你要老实回答，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心里面应该是充满感恩。你有咒诅吗？你有埋怨吗？你有苦毒吗？奉耶稣基督名，我要帮助你把它完全的转换过来，要把你偶像的祭坛转变成对耶稣的祭坛。这是我今年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年的信息都会跟祭坛有关系的。我盼望大家对这个祭坛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有一个属灵上面的敬慎。你要跟耶稣建立关系，非得要透过你个人的祭坛不可。每个礼拜听我讲一次道不够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饥渴。我要跟大家讲，我在中国大陆有现在有五个人，我所有的讲道他已经听过一遍了，他还要饥渴，还要再听，已经有人在听第二遍。你要饥渴到那种地步，要真的要神的话祷告，要让上帝的这种话语的能力要在你生命当中浇灌。他们不是没事干了， 你以为他们没事干嘛？有些人他是坐地铁，就开始在听了，就开始在祷告了。弟兄姐妹，他们也是抓紧了任何一个他们可以抓到的时间，他们要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道，还要把心里面的苦毒、把那埋怨，要借着听到把它想要洗刷干净，因为神的道就好像水一样，它来洁净我们的。但我们的心要有这种火，这种热切，这种热心，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燃烧耶稣的话，燃烧耶稣这个最美的祭物。第二，行善和捐书，这是顾念到他人的需要。我们不要单单只顾自己，我们基督教我们所讲的道绝对不是只有看个人的。我们华人所熟悉的佛教，对不起，我这样讲一个评语可能你听了不太喜欢，但佛教基本上都是在讲自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要修行，要出家，要自己要跳脱什么什么觉，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在新约的信仰方面，我们都是要顾念到别人的需要。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今天在世界上最会奉献捐献去帮助人的就是美国，全世界专门做这种行善的事情最多的就是美国，数量也大，时间也最长。我们在中国，在台湾，很多的医院，很多的学校，当初是谁盖的？当初是谁花钱去盖的？就是那些宣教机构，就是那些基督徒。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看见了在中国，在台湾当时候很落后，医学不发达，他有钱没事没地方盖吗？他为什么大老远千里迢迢花钱在你这个地方，还埋下了许多人的性命？这是因为他顾念到中国需要福音，台湾需要福音。我们今天在信仰方面，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祭坛当中，圣灵引导他们去这样做，在他们自己的祷告生活里面，神启示他，神给他机会赚钱，他赚的钱不是花在自己身上，他的赚钱是花在神国的事业上面。他看见了人的灵魂比世界的财富还要重要，所以在中国，在台湾有很多的这些医院学校刚开始都是这个样子来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要顾念到他们的需要，因为这样子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悦的。最后，建立家庭祭坛，弟兄姐妹，家人聚在一起称颂耶稣，读神的话，我们之间有神在我们之间，我们也比较容易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我们一起谈神的事情，我们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长进。也许家人之间有摩擦，你有这个意见，我有那个意见，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他还是紧紧的把我们包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新祭坛，我们要做的事情，花时间在神的上面，不要花时间去享乐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今年第一篇信息，请大家回去好好思想，建立你的祭坛，建立你家庭的祭坛，好不好？我们低头做祷告。主，我们感恩基督徒的新祭坛就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感谢耶稣，你做成了一次性完美的献祭，我们脱离了旧约， 献祭制度的捆绑。我们如今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就是你所喜悦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建立自己的祭坛，让心灵里面充满了火热，殷勤不懒惰的服侍我们的上帝。主啊，你将这样子的恩典，将这样子的看见，以及这样子的励志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愿意更加热切的爱耶稣，让神的话，神的这种团契相交在我们家庭当中流露。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